参禅的时候要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这些是参禅的基本法则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可以控制到心猿意马，不会令它向外持求。在禅堂到参禅，不要东张西望，如果是前事后攀，心就会走了去外面，禅就参不下去了。这一点各位要特别注意。禅七的光阴是非常之宝贵的，可以说得是分秒必争，不要空过。我们要把握时机来去参禅，这样参禅才能够得到大智慧。修道人不要将这个皮囊视为宝贝，如果没有这种思想，只能够用功修道，如果有这种思想，就会做他的奴隶，一日到晚都为他服务。所以真正修道的人是将身体视为臭皮囊，不去重视他。如果是重视他，就会变成修道的障碍。所谓借假修真，是方便而已啫。我们在禅堂里面最大的忌讳，就是在参禅的时候睡觉。一般人参禅最容易犯的两种毛病，就是第一会吊举，第二是会昏沉，即是说不是在那打妄想，就是在那瞌眼瞓。用功的人要聚精会神在那参，绝对不会睡觉。如果是入定，那又另当别论。坐禅可以静得正定正受，亦即是三昧。如果能够证得到这个境界，就会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。怎样才能够证得到这种境界呢？就是要下一番苦功夫，要勇猛精进，心无妄想，参到一念不生全体现的时候，就会找到本来的面目，本地的风光了。坐禅的关键就是在这里念之在之来去参话头，所谓久参自然开悟。如果参到身穷水尽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有好消息，柳暗花明的境界就会出现眼前了。有人就这么说了，我参加了这么多次的禅七，为什么我还未开悟呢？唉，因为你不能够忍耐一切的苦，只是在这里想着去开悟。我们要知道，开悟是由立功积德而来的，要久而久之，功德圆满，自然就开悟了。但是你一啲功德亦都冇，就想开悟，咁样就简直系痴心妄想。癞蛤蟆想食天鹅肉，咁系办唔到噶。
修道不要争第一，八拜佛教总会创办人孙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。
而家参禅的人净系识会喺皮毛上用功夫，而将参禅当做比赛，要争第一。睇下你能够坐三个小时咩？我就要坐五个小时，胜过你一招。有呢一种心理喺度作祟，又点能够开悟呢？就算系坐咗八万大劫，亦都唔会明心见性。点解？因为你有胜负心啊！ 所谓曾是胜负心，与道相违背，便生四相心，由何得三昧。呢首偈颂就是警惕我哋修道人唔好争第一。如果你嘅功夫係道家，智慧就会现前，自然就会有人评判你係第一啦。咁样至係真正嘅第一。如果你个心淨係喺度想住第一，有呢一种胜负心，就会与道相违背啦。修道嘅人要好似水一样，有谦卑心，不争功，不贪得，好嘅俾人哋，坏嘅自己留翻。老子曾经咁话：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所以基于道。上善就是第一流嘅修行人，好似水一样，正是向低洼的地方流。虽然水对万物是很有利益，但是它不去争功德，不论是飞潜动植亦或是胎卵湿化，都一视同仁，供给他们的需要。修道人亦是应该要这样，要对一切的众生视他们是过去的父母，未来的诸佛，要慈悲为怀，方便为门，去拯救他们出离苦海。凡是众人所不愿意住的地方亦要去住，如果有这种这样的思想，就会离道很近了。凡是有胜负心，就不合乎修道的宗旨，那亦是违背了道。修道人要无四相的心，所谓无我相，哪一个在这里修道呢？修道的人亦都没有了，那就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是没有同人比赛的心。无众生相，我相都冇啦，人相亦冇啦，所以众生相亦都系空啦。无受者相，既然众生相亦空，咁样又边会嚟一个受者相呢？如果系有增强论性嘅思想，就会有四相心。有咗四相心，由边一个地方会能够得到正定正受呢？这个道理我们大家不妨琢磨琢磨一下。所谓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有四相心即是凡夫，无四相心即是菩萨。修道人要记住在金刚经上面的四句这么讲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即是说凡是有形有相的都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就好像做梦，好像幻化，好像泡沫，好像影子，又好像电光，都是虚妄而没有实体的。一切一切都应该是这样来去观察，才能够明白真实的道理，就不会执着，就不会打妄想。在金刚经又这么讲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过去心为什么不可得呢？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，还去理它做什么呢？现在心点解又不可得呢？因为现在是念念不停。你话而家是现在咩？等你讲完，现在又过去了，时间是唔会停留的。未来心点解又不可得呢？因为仲未曾嚟啊。你话嗰个是未来， 但是他又来了，连未来亦都没有，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三心了不可得。如果能够依住佛所说的法去修行，直接了当，就可以达到涅槃的境界了。要依住正知正见的法来去做准营，勇猛修习。在这个时候就来言说相，即是言说的相亦都没有了，就没什么话可以说了。离心缘相，心缘的相亦冇啦，冇乜嘢缘可以去攀啦。离文字相，文字的相亦冇啦，冇乜嘢嘅文字可以做代表，可以说出嚟。既然系讲唔出嚟，仲有乜嘢可以回忆呢？仲有乜嘢可以放唔下呢？仲有乜嘢可以认真呢？各位，我哋要喺呢一个地方上边去用功，唔好喺皮毛上去用功。有人喺度咁谂啦，今日我坐禅，脚亦唔知道痛，腰亦唔知道酸，不知不觉又到咗开证嘅时间啦。哼，因为你喺度瞓着觉啦，当然乜嘢亦都唔知道啦。千祈唔好误认呢个系境界，如果系有咁样嘅执着，就好容易走火入魔，大上其当啦。各位，你哋要注意，凡系由外嚟嘅境界，就唔好去注意佢，唔好去理会佢，要听其自然，唔好跟住佢转。在《楞严经》上面讲得非常之明白，希望参禅的人要彻底去研究这个五十阴魔的来龙去脉。《楞严经》是参禅人的宝鉴，所有修道人都应该要深入钻研啊。
修道目的为成佛，八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我哋点解要修道呢？是为咗要成佛。点样才能够成佛呢？我哋初步要修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进一步就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再进一步就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所以在未成佛之前，就要选择光明平坦的大道去行，不可以贪图方便去走崎岖的小路，因为这样会令你迷失方向，所以我们千祈要谨慎啊。真正的修行人是要依法修持，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勇猛精进，直达佛果。所谓铁柱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。我们用功用到极点，自然就会成就佛位。唔好标异现期，唔好自夸其德。如果有呢种思想嘅人，就永远都唔会成佛。开五眼嘅境界，就系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喺嗰度点样用功修行，点样成到佛果，又能够见到十方诸菩萨喺嗰度点样用功修行，点样成菩萨果。又能够见到十方诸罗汉在那里怎样用功修行，怎样得成阿罗汉果，这些境界都一目了然。开了五眼的人，在一念之间能够将佛 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通达明了，照了诸法实相。在三归依文上面有这么讲：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法无上心。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统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如果能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在这个时候就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明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，这样只是大彻大悟。不要因小失大，为了贪图小境界而将本有的大圆镜智遮住了，这样就不能够深入经藏，就不能够智慧如海了。开大智慧的人绝对不会贪小境界，凡是贪小境界的人就是不认识真假，将黄金当作黄铜，或者将黄铜当作黄金，甚至于不要钻石而要玻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了。修道要有正知正见，不要颠倒是非，黑白要分清楚，不要鱼目混珠，不要滥互充数，否则就是邪知邪见，永远不能够得到成佛了。什么是正知正见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没有三毒心。没有三毒心，身心就会清净，智慧就会现前，能够照破无明的黑暗，能够灭除烦恼的热病。到了这种境界，就能够正得果位。希望大家向着这个目标来去迈进。
停止你的妄想吧。法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各位坐在禅堂里面，表面上在度打禅七，但是在心里面就是打妄想。这个妄想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，忽然而饿鬼，忽然而畜生，这种妄想都离不开贪嗔痴。讲的是勤修戒定慧，但是却不修戒定慧，讲的是熄灭贪嗔痴，但是却不熄灭贪嗔痴，就是这么怪。不但只一生一世是这样，而且生生世世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，永无停止。做狗的时候觉得是第一，做猫的时候亦觉得是第一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做乜嘢众生，都总系觉得自己系第一。点解呢？系因为有无明嘅执着。如果系真心修道，努力参禅，就能够解脱轮回之苦，证得涅槃之乐啦。有啲人修行唔认真，随帮唱影，喺禅堂里边混光阴。人哋错我亦错，人哋行我亦行，人哋点样我就点样，将生死嘅问题都抛出九霄云外，一啲都唔认为重要，亦唔肯真正用功，唔肯决心修道，又唔肯将妄想打死，坐喺嗰度打完一个妄想又一个妄想， 妄想是没有停止的时候，一日打了84000个妄想，还觉得不够。妄想妄想，被妄想搞到心乱如麻，神魂颠倒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究竟怎样才能够不打妄想呢？别无二法，就是参华头。华头虽然亦是妄想，但是它能够令你的精神集中，不向外持求。这个是以毒攻毒的办法，是用一个妄想来去控制好多个妄想，将一个妄想参来参去，就没有妄想了。到了没有妄想的境界，就是你开悟的时机。在这个时候，或者一言，又或者一行，又或者一举，又或者一动，都会是你开悟的一个锁匙了。
一定不是谁过，八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孙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有人问我，一定和睡觉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简单一点来讲，入定的姿势是仍然端坐，背直如笔，实正不偏，或者呼吸会停止，又或者脉搏是停止了，看见就好像一个活死人，不过还有知觉，可以坐在那里一日不动，十日不动，甚至一个月都不动。但是睡觉的姿势呢，就头歪身斜，而不能自主，气出气入，呼呼有声，甚至到鼻息如雷，这些就是不同的地方了。参禅的过程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，由小学上去中学，再上大学，再入去研究院，经过这四个阶段，才能够得到博士的学位。参禅这个法门亦是这样，分做四个步骤，亦即是四禅的境界。在下面我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。初禅就叫做离生起落地，即是离开众生的关系，得到另外一种快乐。这个并不是凡夫所得的快乐，而是在自性功夫里面所得的。在初禅的定里面，呼吸会停止，外面的呼吸停止，但是里面的呼吸就会活动起来，好像冬眠一样的道理。在这里我再不多讲了。在这个时候就会心清如水，明如镜，照了自性的本体，而知道自己在这里打坐。二禅就是定生起落地，是在定里面出生一种无比的快乐，所谓禅悦为色，法喜充满，得到这种快乐就不知道饥饿，所以可以很多日都能够不食不饮而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执着，如果一执着就会前功尽弃，走入魔境。我们千祈要谨慎。二禅的境界，在定里面不但止呼吸停止，而且脉搏亦停止，出定之后呢，就又会恢复正常。三禅就叫做离起妙乐地，就是离开二禅的欢喜， 而得到妙不可言的快乐，觉得一切都是佛法，一切都是快乐。三禅的境界在定里面，呼吸脉搏都停止，意念亦停止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念善，不念恶，不念是，不念非，亦就是一念不生。但是不要以为这样的境界就了不起了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，离开了生死还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。四禅就叫做舍念清净地，在这个境界连快乐的念亦都没了，亦都将它舍弃了，而到达了一个清净无所作为的境界，亦就是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地步。到了四禅，只是参禅功夫所必经之路，亦都没什么不得了，不要误认为自己是正果。如果是这样想，就和无闻比丘犯同样的错误，而会堕入地狱的。四禅的境界还是凡夫的地位，如果精进向前，就会证到五不还天的境界，这样只是证得圣人的地位。但是这个位还是未曾了生死，我们非得要超出三界才能够了生脱死，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，不要将它捞埋来讲。
灵严经是伪经吗？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鉴山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两句说话：不读法花，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；不读灵严，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。的确是这样的情形，因为《灵严经》是无法不备，无机不涉，是一代法门的精髓，是成佛作祖的证印。所以参禅打坐的人必须要熟读研究这一部经，才能够明白五十种阴魔的境界，才不会上魔王的圈套。否则境界认识不得清楚，就不论什么的境界来临，就会执着住，就会很容易走入魔境，做魔王的眷属了。这一件是十分危险的事。不但指灵严咒是要背得出来，就算是灵严经亦都应该要背熟。所谓熟能生巧，到时候就会有无穷的受用，就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凡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，灵严经是一本必读的经，因为这本经的经文文辞优美，义理丰富，是一部最理想的经典。有些自命不凡的学者对于佛学都未曾深入研究，就认为自己是佛学专家，是佛学的权威，似是而非，不彻底去了解佛教的真谛，就乱加批评，贸然提出《灵严经》是一部伪经的谬论。别有用心的人就随声附和，说这部经是假的，这个是盲从，实在是很可怜。 点解有啲人话楞严经唔系释迦牟尼佛所说嘅法门呢？因为呢一部经所讲嘅道理太真实啦，佢将人嘅毛病讲得太彻底啦，令到妖魔鬼怪、牛鬼蛇神都冇办法横行，都会原形不露，所以就要故意去破坏、去宣传呢一部经系伪经，令大家唔相信楞严经，咁样佢哋就会有生存嘅机会。如果系承认是佛说的法，他们就做不到了。他们做不到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对四种清净明慧不能够守；第二，他们对二十五圣圆通的法门不能够修；第三，他们不敢面对五十种阴魔的境界。如果人人都读楞严经，就会明白楞严经，外道的神通就会失去了灵光，毫无效用，令到人再不相信他们有神通，所以天魔外道只好妄言去破坏，大肆宣传说楞严经是一部假的经。不但止在家人是这样诽谤楞严经是假的，就算有些出家人亦是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出家人所受的教育是有限，甚至还有些是目不识丁的，对于经典他们看不懂，尤其是这一部楞严经，文又深，意又妙，所以没办法了解，没办法去辨别真假。如果有人一话某某经是假的，某某经是伪造的，这一些人就会不加考虑，人云亦云，所以楞严经就受到不白之冤了。在古时，在印度，楞严经是被列为国宝，禁止运出国外，凡是出境的人都会经过严格去检查，因为是恐怕这一部经流出国外，海关对出境的出家人还更加特别注意。当时是唐朝的时代，在印度有一位高僧，他名叫波拉密帝三藏法师，他费尽心机，想尽办法将楞严经藏在他的手臂之内，瞒过检查人员，带到中国。他由广州登陆，当时有一位被武则天女王所贬的宰相叫做房蓉，他刚刚是在广州做太守，于是乎就请波拉密帝法师翻译这一部经，而他就为这一部经润色，因此就成为文学的巨著。他将它来奉献给武则天，因为当时有一本伪造大云经的风波，所以武则天就将这一本楞严经存在宫里面，而没有将它流通。后来神秀禅师做国师的时候，在宫中受到供养，有一日他发现这一本经，他认为这一本经对于禅宗很有价值，于是就将这一本经流通于世。在这个时候，中国只开始将楞严经流通。据传说，楞严经是最后来到中国的，但是如果在末法的时代，楞严经就会最先被毁灭，其他的经典亦都会渐渐被毁灭， 到最后只剩低一部《阿弥陀经》。录音报案，宣公上人是极力主张《楞严经》是一本千真万确的诸佛圣人，所以上人来到美国之后就讲《楞严经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传到美国，就想将末法变成正法，而家上人又将《楞严经》去浅释，这一本《楞严经》浅释已经出版问世了。这一本《楞严经》浅释是上人为了要逐佛为命，费了一番心血而成就的。而家将《楞严经》浅释在万佛城金刚菩提海杂志分期刊出，以供读者去研究。中英的单行本亦都出版问世，特此在这里告知各位听众。
要修波耶波罗蜜多，八教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四句是在《心经》里面的精华要理。而家我向大家简单来解释一下，观自在就是叫你回光返照，观察观察下自己在不在，自己如果是在，就不会向外持求，到处去攀缘；如果是不在，就很容易妄想纷飞，甚至发神经，总是要找机会去令人供养你。如果有这一种思想，那就不自在了。菩萨的行为一切都是利益众生的，都是以众生做前提，绝对不是为了利益自己的。我们凡夫的思想就刚刚相反，总是想利益自己而不去利益众生，无论做什么事就先要计较一番，有利的就去做，没利的就不做，那就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了。世界为什么不能够和平相处呢？就是因为这种关系，你争我夺，互不相让，所以就发生战争，造成国破家亡的残局了。这一位菩萨他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他由无始劫以来一直到现在，生生世世都去修深般若法，没有间断的时候。修深般若法就是第一，没有骄傲心，因为如果有骄傲心就是愚痴了。第二，没有自满心，如果有自满心就是愚痴了。第三，事事都生惭愧心，不生惭愧心就是愚痴了。第四，不生攀缘心，如果是生攀缘心就是愚痴了。第五，不生憎恨心，如果是生憎恨心就是愚痴了。第六，不生颠倒心，如果生颠倒心就是愚痴了。
我哋修道人要以呢六种心作为标准，去衡量自己所行所做是不是如法呢？如法就是智慧，不如法就是愚痴。亦即是说，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这样就是智慧。如果不修戒定慧，不去熄灭贪嗔痴，就是愚痴。智慧和愚痴的分别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要修心波耶，智慧照破五蕴中的五十种魔境。在色蕴里面有十种阴魔，在受蕴里面有十种阴魔，在想蕴里面有十种阴魔，在行蕴里面又有十种阴魔，在色蕴里面亦有十种阴魔。总括来讲，就有这五十种，分开来讲，就有无数无量这么多种。如果一有不慎，就会堕入魔境。总而言之，凡是有邪知邪见的人，都是属于魔王的眷属；有正知正见的人，就是属于佛的眷属了。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，至能够认清魔的境界，至不会被他动摇。在这个时候，不但只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亦都能够度一切苦厄。五蕴皆空就是真空，所谓真空无人我，大道无形相。一切苦厄就是三灾八难的苦厄。如果能够将这四句经文的法修到炉火纯青的时候，就能够证到八风吹不动的境界了。什么叫做八风呢？就是清、饥、苦、乐、利、衰、毁、誉。这八种风能够将没有定力的人吹到分头转向，不知道东西南北。现在我将这八风向大家略略解释一下。第一，清就是称赞，人家称赞你一声，就觉得比蜜都重要甜，心里好舒服。第二，讥就是讥讽，人家讽刺你一句就受不住了，个心就觉得好不舒服了。第三，苦就是苦恼，受一些苦楚就烦恼起来，一切苦来到折磨你，看看你受不受得住。第四，乐就是快乐，有一些快乐就会得意忘形。其实一切乐都是考验，看看你究竟怎样办。第五，利就是利益，得到利益就会高兴，失去利益就会悲哀，这样就是没有定力的表现。第六，衰，衰就是衰败。如果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艰难，是损失都不去计较，是失败都不好动心。第七，毁就是毁谤，有人毁谤你，说你不好，讲你的坏话，无所谓，我们应该要处之泰然，咁样自然就风平浪静啦。第八系誉，誉就系荣誉，有人赞叹你，宣传你嘅名望，但系你仍要无动于衷，要视功名犹如瓦上霜。呢八种风都系考验心嘅法门，
在逆境不动心，在顺境亦不动心。如果你是动心，这样就是修持不够了，就是没有定力的功夫了。如果是不会动心，就证明你有功夫，但是不能够自满，不能够自我宣传，说八风亦都吹不动我了，我的定力就犹如金刚一样咁坚固啊。如果你是咁宣传，咁亦系唔啱嘅。喺宋朝就有一位苏东坡居士，佢对佛学系略有研究，虽然佢嘅禅定功夫仲系未够，但系佢就自觉佢自己嘅定力已经到咗相当嘅程度。有一日佢心血来潮，灵感一致，就写咗一首偈颂咁话啦：睇手天中天，豪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佢以为自己已经开咗悟，所以佢就将呢一首偈颂去请教佛印禅师，俾佢印证。于是就派遣咗一个侍者过江，将呢一首偈颂送去金山寺啦。佛印老禅师一睇，就喺呢一首偈颂嘅纸上边写咗四个字：放屁，放屁。就将佢交俾呢一个侍者带翻去啦。苏东坡一睇，无名火就有三丈高，大发雷霆，岂有此理？呢一首是开悟的偈颂，点解话我是放屁呢？于是他就过江嚟去找佛印禅师算账。不料他嚟到金山寺的山门的时候，佛印禅师已经在那里等紧他的江临了。佛印禅师看见苏东坡嚟到，就大笑咁话啦：好一位八风吹不动的苏大学士，竟然被一个屁风吹咗过江啦！欢迎欢迎！因为佢哋两位系老道友，时常都开玩笑嘅。苏东坡佢满肚嘅火刚刚要爆炸，被老禅师一讲，就觉得好有理。于是佢亦承认自己嘅定力系唔够，就向禅师顶礼谢罪。从此之后，就再唔讲口头禅啦。禅系行嘅，唔系讲嘅。能说不能行，系无有是处嘅。
修道人不可打妄语。佛教实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在禅堂里面，我们要循规蹈矩，不能够标异言奇，不能够自以为是，而不遵守禅堂的规矩。我们要知道，禅堂是做圣人的地方，不可以去破坏道场，令人哋失了开悟的机会。这一点凡是参加参禅的人都要特别注意，都要严守戒律，不要放人。参禅的机会是很难得到的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现在大家一起来到参禅，都是因为在往昔种下的善根，只有今日的机缘。如果用功修道的人，他们遇到打禅七的好机会，就会把握这个开悟的时机，就会一分一秒的时间亦都唔浪费。 我哋唔好因为一时嘅快乐而去躲懒偷案，因为咁样就会耽误咗你开悟嘅机会，亦都会堕落喺三恶道，到时候就会后悔，亦都嚟唔切啦。所以我时时话，莫待老时方学道，孤坟多是少年人。因此我哋要时时去用功，要刻刻去精进，喺禅堂里面要将话头放喺心上面，行亦去参话头，坐亦去参话头，参来参去就会将话头参透了，就会见到本来的真面目了。点解呢？因为话头能够照破妄想，如果我哋参到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，咁样又边度仲有时间去打妄想呢？我哋要知道，妄想就系妄语，对基本嘅五戒唔守，为咗争而打妄语，为咗贪而打妄语，为咗求而打妄语，为咗自私而打妄语，为咗自利而打妄语。打妄语就是去骗人，自己做错事不肯承认，还要替自己去辩护。如果有这种思想和行为，又怎能够修道呢？人为什么用功而不得到进步呢？就是因为妄语打得太多了，打一句妄语就有一个妄想生起来，在这个时候坐亦都坐唔住，企亦都企唔稳，咁样就系叫做吊举，因为唔知道点样至系啱，进亦唔啱，退亦唔知对唔对，无所适从，就会唔得如法啦。真正修行人，处处都守规矩，事事都勤精进。绝对不打妄语，不去攀缘，希望大家不要向打妄语的人去学，更加不要向不守规矩的人去学，这样不但只得不到利益，反而会受他的害，这一点大家都要谨慎，要小心，如果被传染了就后患无穷了。真正修行人是不怕苦不怕难，时时刻刻都认真在度修行。怎样只是认真修行呢？就是好像现在仍然在万佛圣城里面三步一拜的两位行者，他们日日在度三步一拜，不打妄语，亦不去攀缘，一心一意在度拜，唔达到目的地，即系万佛典、万佛齐来，佢哋系唔会停止嘅。佢哋不分寒暑，唔理风雨，照拜不误。佢哋点解咁样拜呢？第一系为咗要祈祷世界和平；第二系为咗要万佛云集喺万佛圣城。他们这种大愿是几咁神圣呢？一啲自私自利的成分亦都没有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向他们两个人学习，这样只是正轨的道路。